今天先来说海王 DC 粉丝啊，在斯坦里那期就跟大家见过面的鲁韵子来一起聊啊。现在说是 DC 的分身之作，先给打一个分数，
打八分吧。
哎呦呵，你果然是 DC 粉丝啊。
但是打八分啊，真的不能作为一个 DC 粉丝。作为 DC 粉丝，我就只能打 6.5 啊。
哦，
对，可能六分也打不着，因为你没法按 DC 的标准去衡量这个片儿，它就不是一个 DC 电影，因为它就完全没有 DC 超级英雄的特质在里面。
嗯、
但温子仁底下非常强的。的一个作者属性，把 DC 特质完全排除在外，我可以说是完全排除在外了啊。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DC 电影，大家把它当一个克苏鲁电影看都可以。我就说一个最基本的点啊，只要是 DC 超级英雄，尤其是 DC 主流超级英雄，都面临一个问题，存在主义的疑惑，就是我为什么存在啊？我为什么又是个英雄啊？我为什么要跟谁谁谁谁谁作对？为什么我要保护地球？他永远在不断的反思这个问题，因此对自己产生怀疑和质疑，也因此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和质疑。那这个里面有吗？没有的，对，他用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温子仁真是太聪明了，真是让海王自己说，我就是一个粗人，我没有什么思维，我没想那么多，我该干嘛就直接干了。对于是这个片，他把这种英雄的哲思型的思辨完全排除在外之后，变成一个纯嗨片，我嗨嗨到底，爽死啊！就我自己做的笔记来说，我看见的名作风格和类型的杂糅，就包括《阿凡达》《星际迷航》
嗯、
僵尸片《康斯坦丁》《西游记》《星球大战》《爱手艺》就是 Lovecraft， 克苏鲁，他还有跑酷，但他就是没有 DC。
所以按照你的这个逻辑划分的话，《正义联盟》的宇宙里边最符合你的标准的是《钢铁之躯》。
对，《钢铁之躯》在整个英雄的存在主义哲学这个方面的表达相对完整一些。
你觉得这个片子除了大家能看到的特效之外，对这个全游的这位已经很红的男星，
奶太大了，奶太大了。全游的时候，大家对他这个身材的印象，他那种粗犷的性感的这个风格已经很有了解了啊。但这个片儿我简直了，因为温子仁引入了特别强的这种游戏风格，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这种野性的这种感受啊，他的这个身体的线条美又放大了，对女性观众来说非常的冲击。这导演如果是个 gay 啊，情色意味会到攻击力的程度，但是可能温子仁太直了吧，他一边放大这种性感，然后又没有攻击力，作为一个女性观众看。你就觉得没有邪念的欣赏性感啊，对我们现在人来说挺陌生的。
我跟你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它游戏质感非常强，整个打造了这种 VR 式的这种战斗场面，在我看来它特别像一个 CG 即时战略游戏、是不是因为它在水里 CG 感会更强，二来是因为别的片子如果也到这个口碑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人物或者剧情都做得不错。但是这个片子只有特效，它确实量给的非常足，这方面的质感尤其强，而且我觉得温子仁确实是放大这种质感的啊，他觉得这种质感确实能够嗨到现在的观众。在所有的片段里面，有一段真正能够让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棒，就是海沟族那一段，
就是喜欢了，
对对对对，
克苏鲁的电影啊，那一段我真的，因为他一开始他引用了 Lovecraft 那句话，我就有一种强烈感觉，海沟族那一段，我天，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克苏鲁电影，那海沟族的形象，那简直就是那个普兹茅斯的阴影里面的那种描述，在阴影当中的那种又恶心，然后又恐怖的那种存在，一种对对，像僵尸一样，然后他又
像食人鱼的
僵尸食人鱼，对他杂糅的风格啊，然后的关于波米刚才。说一段我再补充一下啊，其实关于这种 VR 式的打斗，咱们在那 Kingsman 秘密特工啊、咱们也见过很 Colin Firth 那一段啊，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但是
就是开场尼可基德曼那一段是最像的，
对对对，在狭小空间的群斗，但是在海王里面它是因为它有特别丰富的一个空间转换，打斗既可以发生在水下潜艇里，又可以发生在意大利的小镇上，可以发生在海底，突然一下又进来了星际大战式的这种舰队的场面，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360度啊，然后主客观视角转换，但是因为这种场景的不断丰富啊，风格的不断杂糅，你就不会觉得就是这个套路。所以我说，我觉得导演太聪明了，让你看着觉得他的心思花的太细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海沟族那段最棒。当第一个怪物跳上船的时候，来了一个跳下，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要进入到真正温子仁的地盘了，就是恐怖片的节奏要开始了。那一段真是可以作为一个年度五大华彩片段的一个级别。当然了，在其他片段我更多看到的是对其他电影的一种借鉴和影子。温子仁一直以来可能也是港片爱好者，反派的王子第一次拿着他的那个戟把那个潜艇划了一个大口子的那个冲击力、那个是红番区有这个感觉，
斩马刀，包括两个王子的那个决斗，我一看你们俩哪是在拿三叉戟打，三叉戟是有包括钩穿刺，他们是在当长棍在棍战， 特别明显的这种港片风格，尤其是当他最后开始跟孙悟空要耍棍的时候，我身边好几个人都笑了，就有人小声说六小龄童。
对，要是换一个配乐，以后出资源的话会做一个混剪，然后把这个八十年代的这个西游记风格的配乐引进来，会很有意思。作为我来说，各种的借鉴这个并不是一个优点，我可能看到的更多是杂糅。包括之前大家评价说觉得这个片子是阿凡达，我当时以为是阿凡达级别，后来发现这个视效里边荧光式的那种明信片是的那种大蘑菇啊，大水母啊，这个真的就是阿凡达搬进来了。包括很多人也说这个片子是指环王级别的，我倒不觉得指环王，但是我能看到 PJ 的金刚的影子，就是你会发现金刚里边也有这种，当他们倒入到一个神秘地带的话，各种不一样的怪物啊虫子啊，就是海沟族那段拿一个荧光棒驱散大家，这个都是原来经典电影的样子。里面很多怪物也很像吉尔莫德托罗的一些设计，当然你要说德托罗也是来源于克苏鲁，那也对了。
你有人说海王是不是水星物语那俩人生的娃、
他真的作为一个电影来讲够不上经典的程度，就在于杂辈拼盘的感觉。对于这个片子和神奇女侠这两个片子你怎么看？
把他们俩都当爽片看的话，那当然是海王更爽了，那还用说？神奇女侠还是有一点古典主义的东西，而海王里面的古典主义它只是一些美术的元素。海王给我强烈感觉就是想起海格力斯去完成他的十二项任务。
那你觉得就是角色魅力来讲呢？
那我还是选女侠吧。女侠是一个完整的角色呀，我们可以看到她多面的表现，可以看见她整个成长
性启蒙的过程，
对性启蒙的，对对对，包括对于整个世界的观点，她对于自己存在意义的发掘。海王是个人物吗？海王不是人物，你把他当成一个自己在游戏里的那个阿凡达就好了，他就是一个你在游戏里面的替身嘛，
控制的东西。
对、
那很多人也说这片子跟黑豹很像，但是把黑豹就给秒成渣渣了，你怎么看？
我反而觉得黑豹会比较古典，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家越来越不像各自的自己。黑豹还是很有点哈姆雷特的东西的，尤其是他对于反派那个非常集中的有一个刻画。
你觉得比这里边这反派
强太多了？我天，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真正的人物，海王里面是没有完整真正多面原型的人物，全都是扁平人物。黑豹里面其实我觉得最丰满的就是那个反派，有性格和魅力，甚至你会觉得他是有权利去说这个王位是我的这样一个角色形象，他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反派你才够得上一个悲剧性的主题。其实黑豹结局是一个有相当悲剧性的场景，当他看着夕阳，你在海王里面觉得抢王位是你的一个游戏任务，他没有情感元素，他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没有人物内心的挖掘，他就是你打游戏的一个任务，你要抢王位，你要筹集这些道具，你要完成这些任务。但在黑豹里面，这确实是一条相对完整的故事线索，它至少是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说海王是没有故事的，海王是没有故事的，而且温子仁也甚至对他甚至敢于承认这一点，我就没故事，我可以通通都没有。因为这个片子上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 DC 粉膨胀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膨胀啊，我们对自己很清楚啊，对对对，我看这个片反而更清晰的知道 DC 的老一套在现在是不可能崛起了，通过这个片可以下个定论，真正的 DC 是不可能崛起了。